说皆足以引起厌人之心哦。但孔子呢，子之自反，说自己反省啊，绝不厌人。他反省自己，只要反省自己，有一种忏悔自己，哎，所以不懂得反省，他没办法忏悔呢。所以修行人哦，修行你如果你没有反省的力量哦，那是行不路，还去争着拼，真的会碰到墙壁。你看到行不通了，你就要反思啊，我写哪，我哪一个地方不对，就要赶快去反省，然后赶快去忏悔，我哪个地方不对，要赶快去改过来，这个才能称是修行人呢。他这里讲说下学而上达，依这个黄侃书他这样讲，下学然后学人事啊，你从四象里头，你就会学到上达，就达到天命，天命就自然啊，就你修善得善啊，这个是善法，你从这个地方去学来的，你广结善缘啊，你所结的善缘，你就不会跟人家结孽缘啊，这个就是佛家讲的。要有布施里头去广结善缘来。那孔子不论是遭遇如何呢，都不怨天不尤人之外呢，仍然求学才会上达最高的境界，这不是人所能知哦，只有天知之啊，天啊，只有自然啊，我这样子做自然就有这种果报过来了，老天自然就知道，你不必再去说什么。所以呢，这个何晏他注了，圣人以天地合其德，故曰为天之矣。只有天才会知道，天就自然啊，你所行的自然就是你所种善就得到善报，那善的业呢，它就一直在成长，那恶的业也是一样在成长哦。有时候你读了那个业果的时候，你会愈想愈惊啊。一个种子哦，现在很简单的一颗种子，你一颗种子一种下去的话，那像这稻子归水就只水了，哇，好几百颗，那好几百颗继续种，哇，上千万，继续上亿，所以那个月报呢，它是跟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你是善报也滚得很大，你恶报也滚得很大，所以恶绝对一点也不能有这个念头，真的，你读到这个月报列传的，吓到哦，不可以。你极力去种善，这个善报就一直成长。哎，这是孔子讲的这个下手处。然后我引那个这个朱子，在朱子他这样讲，他说：“不怨不尤呢，则不责人，而责自己。”他看到行不通，他不会责别人，他会反思、忏悔自己，我要怎么去做？哎，那下学则是。下学啊，人事则不求之也。你要学东西呢，就从你眼前的下手处去学，不要求得很远，很远反而做不好。哎，而求之近，此故无益于人呢。说这个跟别人都是相同的这样的做法，只是孔姐是一个很好学，她很善思维、善行在这个智慧里头的，而。不害乎俗语，说这个孔子的观点呢，跟平常呢不会相混，不会就互相干扰的。哎，人一何从而知呢？知也呢，及其上达而以天为一焉，则又非人之所及知者，而独与天理相关了。此所以人莫知之，而天独知。等于说你做任何事，只有你知道你的怎么去做，怎么就得到这些果报。哎，所以你从下手处去做，你从一个小小的志工去做，然后你一直往上的去延伸到追求到这个完整的道理。孔子他讲的先从事下手的话，那个道理很自然就显出来，他不会从道理讲的很深的道理让你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们儒家思想从来就是一直推广说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这个是最基本的下手处啊。那你基本下手处懂了以后，你自然才会达到这个天的道理。因为人事跟道理它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的，它是有相关的。所以你这样子一直走到天的道理以后， 那所以人莫知之而天独知也。把人挖到灾，踢到灾，因为它是一个自然，自然就有这种果报过来的，哎，自然就有这果报，哎，这样子讲比较容易人让人家听得懂，不然你讲踢灾，踢在人家管呐、啊，摸也摸未到，讲也讲未听到，那天是天是一个自然呐、啊，天是一个自然呐、啊，所以我们在那个《无量寿经》里头有一句非常好，说。自然中自然相，自然自有根本。哎，这自然的这种根本，可是我们不从这个最基本的下手处去学的话，从高高的那摸不着边呢，那是没办法去学。所以这里讲说，孔子他处处都在讲他的下手处。哎，那这里又讲说，注呢不得于天而不怨，又不怨人呢，不合于人又不怨人，但知下学而自然上达。他会反问自己，不会去求别人，不会去责别人，然后赶快去学在这个世上里头，那就能达到这个自然上达。此但自信其环己，就是说他很有自信，任何一个事情先从我环境我自己做起，然后自修行这个序呢，渐进而无以胜异的异于人自其知也。孔子这个道理不是深到不可测，就是要让你去执行才能达到的。所以如果你不去执行的话，那光说哎，没办法。所以讲这个论语啊，要有几分的正德，你要有几分做到，那才讲得出来。真的是，如果你没有几分做到，真的是讲不出来。可是他讲出来不是很深的道理哦，就是在你身边的这些事理而已啊。所以你要是方便说的，这些道理也不深啊，就是用很浅显的白话讲说，哎呀，天不了解我，那子贡说：“为什么人家会不了解你呢？”那孔子就说：“哎呀，我不怨天，也不尤人呐、啊。为什么？看到不对，先我反省我自己，然后我这样子的话，才会下学，就从这个下学，然后到平时的功夫呢，然后上达到高明的境界，从下学而上达，那自我者天乎啊？道理不深哎，就在我身边哎。”啊，就是要你让你去执行以后，你才会去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再讲说，孔子呢，他自叹呢，然后以花这个问呢、啊，他说孔子子贡呢，他就这样子的问他啊，为何人家会不能知道孔子呢？其实他们是一个反问，那一个再去问他，哎，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孔子他就把他的反省自修的功夫呢。然后就一一的讲出来，哎，所以说圣人呢，他的道非常之深呐、啊，所以没有人了解。那子贡呢，他就把他问出来了，为什么？哎，为何其莫知子也？那孔子就说：不怨天不尤人呐、啊，不怨天不尤人，他反省的功夫非常好，哎，然后下学而上达，他是很学而不怨，教而不倦的这种精神，才能达到上达。说知我者其乎也，知我者刚听呀，自然他才知道我的道理，他自然的用，你会当圣人不是空白的，是你好学，你所有学来的这些教化的功德，你才足以称圣人，不是空白来的。其实孔子讲这些都是要我们知道的这些下手处。接下来说公伯僚术，公伯僚术的兄回谤，去说子路的坏话，是子路于季孙呢。那时服景伯呢，以告曰：夫子固有或至于公伯僚，无力无能，是诸四条子四朝。子曰：道之将行也已。讲都会当行嘛。还是命呀，自然呐、啊，自然的。有一种说，终身有福报，我去推广，他就听得懂我的法；终身没有福报，我去讲，人家也不愿意听。哎，这个要先有终身有善根，我被供你叫被听啊，这个就命呀。道之将废也，命呀。说道之将废矣，命呀。
公伯了，其如命何？这个公伯了啊，他的姓叫做公伯，就是双姓复姓，他名叫了，他是鲁国人。他与子路呢，同在祭祀里头当家臣。那这里讲的很好玩，他说实际呢，仲尼、孔子列传呢、啊，以及马龙柱都说这个人呢是孔子的弟子。那实际里头，他说僚做这个旁边有一个僚。那孔子家里呢，弟子节里头没有公伯僚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不是善类的。孔子门人不就是野狼啊？若干柱呢认为他不是孔子的弟子，或认为他因为述子路，就是他毁谤子路了，后被人呢踢出其弟子名。那个这里大约是在讲说，公伯僚呢，他毁谤子路呢，因为公伯僚跟子路呢两个人都在季孙里头当他的这一个幕僚，就是在他那里工作。那子服景伯呢，他就告诉孔子说季氏啊这个人啊有迷惑，他是他听于这公伯僚，然后他有对那个子路有不利，这样子说法。这个公伯僚他述子路呢以季孙的，是用公伯僚说子路的坏话给那个季孙听了。那树呢他就有一种回谤的意志，那称啊树的有一种称啊，那个树子路就是说在季孙面前说他的谗言，就说他的不是的话，回谤子路。那子伯那子服景伯呢，他将这件事告诉孔子，那并说夫子呢，这个夫子是指这个季氏。那夫子故有惑于这个公伯僚，说夫子呢要听公伯僚的话，我力量啊犹能四诛之草的，就是说这个以前啊大夫啊做错事哦，要把他在公众里头杀给大家看，就杀在这个四就是很多人的地方啊，市集里头就杀他给大家看。那空柱孔那个正安正康臣柱呢，他我是能辨这个子路之无罪，说他这样讲，他说我可以被他辨别说子路无罪于季孙，他跟季孙讲说子路没有这样子，是这个公伯僚他这样讲乱讲话的，使之诛于伯僚而是也，有罪呢即刑，他是古代的人，他是春秋时代有罪他就要受刑。那陈尸呢，就是这个尸就是尸体啊，陈列其尸体耶是也，就是在市场里头杀死他在市场给大众看。那肢呢，肢于猪，这两句话肢于他切成这个猪啊。这字呢是指这个公伯僚，那夫子既是指这个季孙而言啊。那依据这个著书大意是说，季孙呢故意听信这些谗言而有疑惑子路之心，对子路有不是满意的心呢。那对于公伯僚呢，但对于公伯僚呢，景伯自认为尚有能力为这个子路辩护，便使这个季孙呢能诛这个僚，让他知道说这个僚这个人呢、啊，他是有阴谋的，然后呢，就陈列其尸体，就是把他杀死他，然后把他尸体放在这个市槽里头，以示众，让大家看，有这种有种杀鸡儆猴的一种味道，给大家看，他做这种恶状，他就要这种的受刑。那这个市槽呢，这两个解释，两个字解释呢，他是。是说市场跟那个朝廷了。那孔子呢不赞成这个景伯的主张了。孔子他不愿跟人家结怨了。人家说我们不愿去跟人家对质，跟人家结上这个怨。所以孔子呢不赞成这个景伯的主张。他说道之将行，其实啊这个景伯啊他是要阻止孔子行道。他的用意是要阻止孔子行道。 然后他就故意说这个子路的坏话，哎，所以孔子他说道之将行呢，是命。我这个儒家善法如果可以推行，也是天命呀，哎，道之将会，如果我这个道法不能生存，会废除的话，也是天命呀。这天命我刚才讲就是因缘，就是因缘啊。如果我因缘要让他这样子的话，我也没办法，因为是众缘和合的，不是我一个人可以独立的。哎，那公伯僚呢？其能如天命合？公伯僚一告发到甲天安怎？有这种意思，一告到甲天安怎？他一个人可以掌控整个环境的因缘吗？那一佛经讲的说，他一个人可以掌控整个佛整个这个周围环境的因缘吗？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里讲其能如天命合，一告发我都能改变这些大自然的，那是没办法。这里讲说若道能流行于世间呢，也是众生的因缘福报。那反之若道不行呢，也是众生的因缘没有福报。没有福报你善法推广他不信，他反而会来谤你。哎，这个就要看众生的因缘了。那个刘宝兰呢，正义他这样讲，他说子路呢以忠言见于见之于人啊，不知这个了所以得数。这个子路这个人有一种看公敌公敌的，伊也唔知人咧该诽谤他，他也没有这种没有恶心去猜测人家。而季孙呢，且信之。季孙呢，他相信这个公伯僚的话。那这个朱子呢，或问也以为堕三都啦，或出长甲之时啊，都颇有劲了。当时呢，必为子路持己将公事落施施家，就是讲。他总归里面的内容就是说，子路啊有一种啊很靠近鲁国，鲁公就是鲁国这个国君这一方面哦，对，有一种对这个施家的公季氏这一家有一种没有重视这个季氏这一家，所以将不利于季氏。啊，故季孙呢，他有这样子惑智，他有这样子迷惑。所以夫子言道将行将会者，子路度多，是夫子使之。因为子路啊，他的立场不稳定啊，人家这样一说，他有一种立场不稳定，哎，所以他这样讲说，子路呢堕都了，是夫子使之，说是孔子派子路呢去季氏三家上任的。那今的子路呢被述呢是道之将会而已，不能安于鲁矣。所以这里子路呢以正常道的立场来见这个季氏，而使公伯述之谗也。就是说子路呢他用很正确的方法来跟这个季氏说话，说说啊你这个三都啊这样子降也你有是不对的啊。他的公伯僚呢他就用这个角度说，哦你看他有偏颇到那个鲁公那里去的，鲁国的国君那里去的，哎，然后季氏爱就有一种他认为说你做我的工作你还去偏到旁边一边去啊，就有一种对子路不是很谅解。他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这个公伯僚他来说他的坏话，这个季氏他才能相信他的话。那这里市朝呢，市就是市场，朝就是朝廷。在古时候，大夫以上呢，他死罪者呢，成其沉尸于朝。所以说，大夫以上他死罪者，就是他死了以后，他的尸体要在公众，就是在朝廷公众给大家看。那这些士者呢？这些士大夫呢，他就沉尸在这个市场。他公伯僚是士啊，所以不当尸于朝。所以他如果是被杀的话，他会沉尸于市场，不是沉尸在这个朝廷里头。那此处这个朝是朝呢，这两字是连说。那先儒也是说当时的成语啊，他是把当时的成语来说，那真正的说是不同的。这一句成语是 不同人的犯罪所受的这个刑，所在他的尸体所公诸于地不一样。就是大夫以上的是沉尸在朝廷，那士以下的就沉尸在市场。这个补助他这样讲，他说庶子路呢，故将甲乙阻孔子也，就是说用这个力量来阻止孔子，就是他不要让孔子在他那里有机会伸展他的这个推广儒家思想。故孔子呢，不为子路胡惑计，而为无道以心会计。说孔子呢，他不会用子路的胡惑来计算说我的道是行不行，行得通行不通，他不会这样子。他用他的关心，还是用他的希望他的这个道法能推广，所以孔子他才会这样子讲。他说我的道能行得通也好，行不通也好。所以由这里来讲，孔子他是用很平常的心在看这个他推广的事，他只是尽人事看天命。儒家有这一句成语非常好，尽人事，我做任何事情我极力去做，哎，尽就是尽量你的人事，那看天命就看自然因缘啦。我已经尽量这样子做，因缘不具足，我也没办法了，哎，只能用这个角度去说。其实我发现这一句话，我们在做事情也是非常好。像说我做一件事情，我极力去做，我已经很尽力了，那行不通，我已经很尽力了，哎，不能说你没尽力，就一直说我行不通，嘿，安尼都不对了。说还是要尽力，然后再说那是因缘，没办法，行不通，不得已的，我才没办法做的。哎，所以孔子呢，他处处的还是要尽他的力量，再说他的法。好，接下来说，子曰：贤者辟事，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欺人矣。哎，这个当时啊，自古啊。隐逸的，所以隐士啊，贤者之贤哎，像这故宫在长这个黄公望啊，黄公望它里面说有七个隐士啊，嘿嘿，七个隐士，来这七个也不是，还有七个隐士，听说要很仔细去看才能看到这七个。那这个隐士几乎都是隐在山上里头打柴啦，隐在山上里头耕种啦，或者去照顾这个城门啦，就是。做那些很卑贱的工作了，就是藏起来不让人家知道他有才华。古代的人有才华是这样子隐士的，哎，所以这里讲说贤者呢，这个辟跟这个错步，这个回避的意同样的意思，哎，那个贤者呢就是次于圣人啊，圣人其次就是贤者。那贤者在乱世的时候不做官，为什么？乱世啊，小人太多啊，他不跟人家同流合污，会不会被人家贬啊？会啊。所以小人呢，在乱世不做官，他赶快躲起来，哎，他也不要名。所以言行行为一切都是谨慎，避免惹灾难啊。这是就是贤者他要避世，他要避这个世间啊，躲起来。那这个皇叔他在引这坤文言他这样讲：天地闭，贤人隐，天地坎起啊，这个贤人都隐起来，贤人隐起来是不好的呢。为什么？世间多是没有贤人去教化，像我们现在就没有贤人教化，天地才会乱成一团糟。哎，这个解释此句说：天地闭，就天下大乱啊的时代，那贤人呢无处可避，因为贤人不愿意出来做官，他就赶快躲起来，那只好在人群中藏身逃命，逃命匿名啊，就藏身匿名啊。那次一等的人啊，不避世的，说他不拘乱邦，他就看这一些国家很乱，他不愿意住在这个地方，赶快闪了。像说为什么有逃难的人，这些在战争呢，子弹不长眼睛，哎，你不赶快逃，你会去有受伤，哎，所以赶快逃，要辟地，辟地用赶快，哎，不避世，他不拘乱邦，就是你要逃避地方而住。
那这个叫做辟地。那再一次一等呢，也不辟地，但是呢，这个就是再一等的这些就是比较高级，他能观察君主的颜色，然后决定弃旧。因为古代说伴君如伴虎，这个君啊，昏君啊，我随时生命都会没有，这个昏君带人来被出什么招我也不知道，所以你要看他的脸色不对，要赶快怎么赶快闪呢，所以决定去处。也就是说李九不是李九，因为国君看中你，他看中你，他要用你，他就会特别的离异。那如果他不看中他，李九不是说既知这个李肃已输了，李肃已输了，讲你对我没有这个信任的，对我不重用的，然后态度就开始变了，那必须决定去了，我决定不在这个朝廷工作，就决定要去，这个叫做避世，看人家避他的脸色。那再次一等呢，就是能以避言，就是听到国君不善的言辞，然后既决定去辞了，我看他说的不对，不紧照我的意思吧，就赶快闪了。那作者这个七人呢，这个作为呢，为是这个贤人呢、啊，说凡是七人，这个七人呢，因为孔子没有讲得太明白，所以没办法去考证。但有人是讲说是长居啦、杰逆等七人啊，等这个七人啊，都是隐士、啊。那古著有说这个七人呢，不相同。那我们这里呢，不详细考究。孔子在这样子讲，他就在告诉我们说，看到为邦，你就要赶快闪啦、啊，这是告诉我们哦。说告诉我们说，不对的话，你就赶快离开的，不要一直居住在这个地方。那从这个四书补注，他这样讲，他圣人优势呢，之言所作与弊呢不同。这个圣人他所优势的这个世间，孔子也明知道说魏国不好，他也去魏国，希望他能弘扬他的儒家思想，可是他也看到不对了，看到那个卫灵公很昏君啊，他也赶快闪了。那圣人优势之言呢，作与弊不同，那弊比就即比弊势，由是待意啊，等待这个意思不对，就要赶快待意做。那则见己而去做，然后快差不多未使哦，然后你就赶快离开了，就说不反顾的，你不要回顾了，你不要想说、哦、我要再在那等你把你救，不用，就赶快回开离开了。所以大概讲这个七人呢，是有伤心而不忍直指其人矣。因为这个七人啊，在儒家的思想里头啊，这个圣贤人啊，都是要去利益一切有情的，那他不得已的话他才避，如果不是不得已的话，他也是愿意去教化这些世间的人，他不是故意要去回避的，他因为已经不行了，看了这个乱世，如果你不回避的话啊，不你被担啊，所以这个贤人他看到天地风云在变啊，他赶快避世，赶快离开了。那其次就是避地，赶快避离开这个地方，其次要避世，看他的脸色，其次要避眼，看他说话不对。那孔子说这个作者呢，说这些话的呢，有七个人都有这一种很精细的观察。他们为什么要隐居啊？因为他们认为说世间已经不隐居的话，他是有祸在身上，就赶快躲起来了。这一讲说，第一个呢是从那个乱世，像说政治有问题啦，即将隐身匿名。那第二个呢，避世就是说，将离乱邦啊，然后居住在安定的国家。那第三个能观察君主对贤臣呢礼节呢有怠慢，然后跟他说君臣这个国君对这个臣呢没有礼义啊，他就离开了。那第四个听到君主有不善言辞的，就决定离开了。人家给你不善言辞，给你恶言的，你不紧照。就是他不要用你，你就要赶快离开了，不要再去等了。
接下来说子路宿于石门，陈门曰：昔自子路曰：自恐事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则已。这也跟旁边一个欠一样，就是说啊，明早伊袂用啊，搁一直去做，嘿，这些人都是隐居人说的话。其实隐居人他是贤人没有错，可是他没有圣人的智慧，他不知道孔子他的理念，认为道不行还是要走，就是因为不行才极力的去走。哎，孔子他这么悲心呐、啊。那这个记这个门吏啊，门吏的是讲过。照顾这个城门的这个官吏人，他就讥笑孔子说：“哎呀，你看天下人都没有，就没有人要用你了，你还一直周游列国，还一直在做这个事。”哇！可是他们也不知道孔子的悲心啊，他的观念，他的。很强的心力，就是一直想要把这个善法推广出去。那这里讲说刘氏正义的隐居住讲石门呢，就是鲁城的门外，城门呢就是看守石门的人、啊、那个城门打开了，那晚上呢也要关上，就是看守城门的这个官吏啊，就是用这个小小的公务人员、啊。那据《高士传》说，石门守着是鲁国人呐、啊，那毕居不是，他是不愿意当官呐、啊，然后隐居起来啊，那自隐这个姓名啊，所以把鲁国的这个守的石门呢，所以为鲁国守这个石门。那子路呢，夜宿就晚上呢，他要住在这个石门这个地方嘛。那负责开闭石门的人，他就问子路说。西字所以说你从何处来，西的何来，你从何处来、哎、那子路就回答说，我自孔氏来，我就是孔子的弟子、哎、那陈门一听啦，既知道是孔子啦，便说就是那一位哦，哎呀，知其不可而为之，啊，明知我行未通啊，你还自己走，明知道说不可你还是为之，哎，那是孔氏吗？这是孔子最伟大的地方，他明知道行不通他还去走，所以言孔氏呢，知事不可教化而强周流东西，他还去强迫他去，就是周游列国啊，希望你能用到我，希望你能用上我、哎、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故意去问他说、啊、你明知道未行你都要去行、啊、明知道行不通你还去行，那强流东西呢，这个强是勉强的，周流就是周遍流转的意思、哎、那东西就是东西南北的简称、啊、你明知道行不通你还周流这个东西南北的这样流转的四方，也就是周游这个列国之意。那孔子呢，虽知道这个事无道理，仍然勉强周流四方，就是他希望去推广他的儒家的善法，希望有人去用他的善法，希望获得行道的机缘啊。孔子他一心一意就是这样子，以知就是，以这样子来救这个世间啊，希望说有人能听他的法。此即是知其不可为而乃为之。啊、哦，明知道你已经碰壁好几回了，你还继续碰，哎，是孔圣人啊。这个城门呢，在深知孔子呢，故这样子问，故意这样子问啊，哎，那这个一宿于鲁国之城外，故有这样问答之词呢，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指圣人的周流列国，知这个道不行而由一晚之，那城门也知道是圣啊，也知道孔子是圣人啊。那城门呢，就是前章讲的七个隐士之中的一个。那我从这个补注里头，他这样讲，他说城门呢，他见己不能见到圣人，他只能看到自己，他不能看到圣人的内心深处，他看不到内心孔子内心的悲悯心啊，嘿，孔子的智慧他看不到，故隐然无孔子之圣，则 宁自处以报官耳，报官的兄，他说孔子啊，他这样做弱国行不通啊，哎呀，倒不如你跟我一样隐居起来了。报官的兄去顾城门啊，哎呀，然后言其孔子呢，则非自处其身，则是说孔子呢，他以他的色身，为了利益众生而用哦，他不会说啊行不通我就不做了，他行不通还是继续做，所以他之成以为圣人，是因为他不会说行不通就不做，他还有一点点希望，他有极力去做。哎，那圣人的信念呢，是尽人事哦，而看天命。那这好像就说那个医生呢，还明知道这人快要死掉，他也不能说啊，这个人明天会死掉，不必医他，他浪费这个药材。他不会啊，还是要极力去抢救生命啊。这个是大悲心啊，圣人的大悲心啊，他不忍众生苦。他因为有孔子的这些儒家思想，我们中国啊才能维持这个几千年的安定哎。所以这个教化你是一个很伟大的事啊。所以在那个经典里头常常讲，所有的布施法，布施为最，因为你说法可以让人家免于堕落，可以让人家免于堕于三途，哎，这个功德很大很大，大到不可说，哎，是因为人家闻到你的善法，所以孔子他的子孙，他到现在还有他的子孙在，一般人都他子孙几十代就没有了，孔子到现在还有他的子孙在。他子孙到现在还在享有祭祀官的那种薪水，像我们相当讲的薪水，就是他的子孙呢不必工作，政府就会给他钱，祭祀官的这些薪水，哎，这是孔子的功德，他才想到他的子孙到现在还可以享用他的功德，哦，你看他的功德有多大？那我们去孔庙，去中国大陆的孔庙，你要到孔庙好远好远的地方就下马，不可以，包括皇帝也一样，不可以骑马经到孔子家乡，在庙里头不可以，就是尊重孔子啊，就要下来，然后走走走，走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吧，然后才到那个孔庙，就是尊重他，不可以把车子直接开到这个孔庙里头。你看他的功德有多大？那我们中国呢？到现在还维持孔子的学说，因为他的学说可以让我们维持这么久。到国外很多人也在研究这个儒家思想。我有一个朋友，他先生是一个美国人，他是越战的那个的指挥，然后他很仰望我们这个中国人，所以他才娶中国太太。啊，他对儒家思想非常有研究，哎，啊，因为他对儒家思想非常有研究，很好玩。他听说他在战争的时候，参加越战的时候，他从来也不戴钢盔。他说该死就要死了，他就把生死看得很淡了。他说他从来也不戴钢盔，他说该死就要死，因为什么？他有儒家思想，他认为说，哎呀，这个天命啊，你不必去强求啊，哎。他就活得这么自在，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快70岁有了，他还是活得很自在。为什么？他是研究儒家思想。你看一个外国人哦，对儒家思想有这么崇高的仰望，哎，那佛家也很有研究。像我朋友就问他那个美国先生说，哎，什么叫做比丘尼啊？他先生就说，出家的女生。超好玩的，他说出家的女生啊，说哦，他回来跟我讲，他说哦，我很多都不懂，反而这个佛法，这个儒家思想，还要他那个美国先生讲给他听哎，你看我们外国人都还很仰望我们这个孔孟佛家的思想啊，是真的，因为他的思想存在，我们国家才会安定，哎，所以读了这些，我才很感恩他，这些都是菩萨来的。菩萨来教化的，你看他这样子被人家讥笑，被人家这样子说不对，他还继续做，他说啊，那是我的事的，我跟林金走开要紧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